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
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沟通？
领导者如何面对困境，处理危机？
仆人领导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
一位属灵领袖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终极课程，李兴沙牧师主讲，为您精彩诠释源自圣经真理的领导力，帮助您在服事的道路上得以晋升。
主内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再次欢迎您，也谢谢您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的灵修训练终极课程，为神认真的装备你自己，做一个合神心意的属灵灵修。今天我们要学习灵修训练终极课程第14课，发掘神给你的人生使命。今天我们要来探讨主耶稣在世上的目的和使命，从他的榜样来学习如何发掘我们的人生目的。最后我要跟你做一个实际的练习，教你怎样来写出你的人生使命，更重要的是如何实践你的人生目的。好，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主耶稣在世上的使命是什么，他是怎样实现这个使命，好让我们能够跟随耶稣的脚踪，实现神给我们的使命。主耶稣在还没有降生到世之前，天使就已经向他肉身的父亲约瑟启示了神要给他的使命。天使说，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我相信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使命是要为人类代死赎罪，来完成神的救恩计划，所以他勇敢地走向十字架。另外他也知道自己还有第二个使命，就是要为这个神的救恩计划来做宣传的工作，用今天的基督教的俗语可以说是宣道或是宣教。所以当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就宣告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在他服事的3年多，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个宣道使命焦点。最后他进耶路撒冷受群众欢呼迎接，名声最高潮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受这些名望的迷惑，而忘记他第一个使命，他坚决地走向十字架，为世人的罪代死，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他最后离开世界升天之前，也没有忘记他的第二个使命，于是他就吩咐他的门徒要继续做他所做的，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耶稣对来自天父的使命的反应，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约翰福音17章里，耶稣在作为大祭司的祷告中对天父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然后在20章，耶稣也对他的门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换句话说，耶稣是带着天父的使命而来，他也赋予了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很明确的人生使命。当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背起十字架是否是要我们为了世界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吗？不是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即便死在十字架上，也是为我们自己的罪 并无任何其他的功效。耶稣是为十字架而来到世上的，那是他的人生使命。然而他要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放下自己的雄心来跟从他。我想这是对我们的最高呼召，让我们不只是为世上的一些事业的效益去工作，而是要实现神赋予我们每一个人在世上的使命。现在就让我们来做一个练习，请你拿出你的纸和笔，我一面讲，你可以一面来写。希望这个练习能够从八方面来帮助你了解你自己的内心世界和你的人生使命。在上一课我们已经提到，我们的使命是建基于个人的内在特质，因此要明白你的使命，就要查看你自己的内心。第一，天赋的才能，到底你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才能呢？我相信如果神赐给你这些与生俱来的才干，他肯定是要你去运用。很可惜有些人误会，以为当你成了基督徒之后，你就要把你这本来就有的这些才干藏起来，或是将它埋没，做事才不是凭血气。这是不对的，因为才干也都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也许可以从你原来所有的才干上看出一些有关你人生使命的端倪来。你有些什么样的才干，包括你在信主之前就有的，把它一一的写下来。第二，属灵的恩赐，你主要的恩赐是什么呢？神在你信主之前给了你自然生命的才干，在你信主之后，神也会加给你一些属灵的恩赐。你可以参考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彼得前书四章等等，跟以弗所书四章，这些经文都谈到属灵的恩赐。无论是自然生命的才干还是属灵的恩赐，都是为神国的拓展所预备的。特别是罗马书十二章中所讲到的属灵恩赐，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至少都有其中提到的一项或是多项恩赐。有些恩赐是从别的恩赐慢慢发展出来的，也许你有怜悯人的恩赐，常常去帮助那些心灵受伤的人，去安慰、去鼓励、去辅导他们。慢慢的，你就发展到有劝化的恩赐，甚至继续发展到有教导的恩赐。第三，内心的渴求，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呢？也许这听上去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使命看得太戏剧化了。很多人都会误会，以为如果我们要顺服神的旨意，就一定意味着要过牺牲恐惧的生活，到我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做我们不愿意去做的事。不是的，虽然神有时候可能会特别要求某些人为福音的缘故而受苦，但是一般来说，按神的旨意来生活，意味着我们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神在我们内心深处放入一个深深的渴望，就是要完成他所赋予我们的使命。就像诗篇里所写的，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我内心的渴望是什么？不是我们肉体的欲望，而是我们内心的渴望。如果没有对失败的恐惧，我会去做什么呢？第四，结果和成效，当你按照神的心意去做的时候，怎样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自己在过去的每一日所行，看看在什么事情上做起来最有果效。 我觉得这也是显出一些有关于我们人生使命的端倪来。好，这是第四点。第五，肯定和认同。朋友如何肯定你？当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些认识你也认识神的基督的肢体有没有夸奖你做得好，鼓励你多一些在这一方面的服事。我发现有时候别人能对我们做出比我们自己更客观的评价，我们可能会自大或者自卑，需要旁人来帮助来指正。我们要记得，从神而来的旨意在任何时候都是显于教会群体，而不是单单对个人的。保罗在以弗所书不是说这是从神来的旨意，而是说众圣徒所领受的神的旨意。所以要让基督身上的肢体来帮助你明白你的人生使命。第六，热忱和信念。你努力追求的是什么？你不由自主的所追求的是什么呢？你心中是否有一团火，让你对某一些事工特别有激情？我觉得如果你在某些事上有很大的决心，那可能就是与你的人生使命有关系的。第七，成就和满足。你享受做些什么事？就如前面所说的，寻求满足感，让你问自己喜欢做什么，做这些事就会给你带来成就感和满足感。这是第七点，你可以写一两件。第八，处境和时机。你现在面对什么机会？现在正在我眼前的机会是什么呢？有时候我们会把人生使命想得很复杂很抽象，要看到很遥远的将来或是地方，甚至不大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神可能已经把它摆在你的面前了，他已经为你打开了面前的这一扇门，只要你踏进去，就会看到他赋予你的使命逐步的展开了。以上就是你要思想的八方面。我建议你最好能安排用一两个小时安静独处的时间，记下你对这八方面一些初步的反应，看看是否有一些共同点或是一再出现的主题贯穿其中，能够启发你去发掘自己的人生使命。你要注意的是，你的人生使命绝对不会与神的心意背道而驰的，而必定是与神的旨意同步的。神早就决定了你的人生使命，所以不必由你去创造，而只是由你去发掘而已。这个使命是从神而来，并且居住在每一个信徒的心中。以下是一些原则，帮助你确定你的使命真是出自神的心意，而非出于自己的意思。很多人在回答有关人生使命的问题的时候，得出的结论常常是在人的眼里看为好的，而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在讲义的下一个部分里，我列出了一些基本的原则，希望能够帮助你，也提醒你注目在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事上，而不是一些看起来好像不错的事情上。现在我就给你一些发掘人生使命的原则。第一，你的使命应该以神的优先次序作为出发点。你的使命是属于神的计划，而不是你自己的计划，就是大使命和大诫命。你应该问神啊，你的计划是什么？我应该怎样跟你来同工呢？不要看重我们自己所看重的，也许我们看重的东西有一些是合神心意的，但不一定完全都是，因为我们不过是人。从神的角度看，最重要的是大诫命和大使命，就是爱神爱人广传福音。我们的人生使命一定是围绕着这些方面的。圣经告诉我们， 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也要爱人如己。因此你的人生使命一定是围绕着爱神和爱人而展开的。神的大使命是要让万民都做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的人生使命不是要让别人感觉得好，或是去为大公司赚钱，而是要以带领人归向基督的事为目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来首先问一问神啊，你正在做的是什么？我怎样能在你的工作上有份呢？第二个原则，你的使命应该符合你的特质。你的使命应该跟上面所列的这些探索明白你的使命的八个条件的内容吻合。这使命是根据你的恩赐、热忱和苛求而度身定做的。如果我们的人生使命只遵循第一条的原则，就是大诫命和大使命，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宣言听起来就会很相似，千篇一律。虽然我们都希望在神的大使命上尽力，但我们的个性特点各不相同，正如我们以上提到的八个方面所以具体来讲，我们的使命都会带上一些个人的色彩，按照神给我们的个人的特质而定。第三，你的使命应该与别人有关系。神的使命不会与人割离的，一定是会牵涉到其他的人，包括服侍人。你也不可能单独去完成神给你的使命。我们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使命是应该或是可以由自己单独完成的，然而我要提醒你，如果那真的是神所赋予的使命，就一定是要靠一群人甚至整个教会群体来实现，也是为了教会群体来实现的。当然这个使命是由你来主导，但是一定要配合一些其他人，可能是上次提到的灵修核心圈子或是核心小组来完成。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将个人的恩赐结合起来，才能完成靠着个人不能完成的使命。第四，你的使命应该超越你自己。你的使命将会大于寻常的范围，需要你尽一生之力去完成，而且是与神国的规模相称的，因为我们所做的是大过我们靠自己所能承担的，我们才会更专心的去依靠神。美国出名的飞行作者理查德·巴赫，当被人问及如何晓得自己已经完成使命的时候，他说，只要你人活着，使命便尚未完成。是的，你的人生使命要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才算是完成。另外我要提一提，你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过不同的意向，但这些意向应该是属于你人生使命的一部分。第五，你的使命应该包含改变生命的信念。当你愿意为有永恒价值的事而活的时候，你就自然会甘心付上一切，甚至赔上性命来达到目的。你的使命应该是一些你愿意为他付上生命的行动，因为只有值得你为他而活的事情才是值得你去献身的。所以你要在人生使命的宣言中清楚地表达出你的使命，它是值得你为此而献身的事情。第六，你的使命应该具备永恒的价值。你的使命将会带来永恒的果效，当你完成使命的时候，便会对别人的生命有永恒的影响。不要局限自己在世上的事物，而要致力于有永恒价值的事上。或许你会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在后现代文化的冲击下， 越来越多新一代的领袖都认为自己的人生使命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公益啊等等。这些听上去好像很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所做的仅仅是在这个地上搬来弄去，让世界看来好一点，但是当人死去之后仍然要下地狱去，这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们要追求永恒的价值，而不是地上世界的价值。是的，我们可以建医院、开孤儿院、盖学校、为别人服务，甚至盖教堂，但是我们一定要看这些事情是不是能让更多的人得救，让神的国度得扩展。即使我们推崇公义，也要让这个公义有永恒的价值。以上这六个原则可以帮助你正确的发掘你的人生使命。好，谈了这么多关于探索、关于明白、发掘人生使命的种种方法和原则，现在我们就要练习写下你的人生使命。下面这几点可以帮助你计划你的人生。我提议你腾出一天的时间，可以去公园或是树林，或者是其他能够安静独处的地方，带上圣经、纸、笔和这一刻的大纲，单独与神相处，一方面思考并记下你自己对这十个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写下你的人生使命。这是十个有助于使你重新思考人生使命的问题，也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花两三天来明白自己的人生使命。前面我们谈到内心世界，而这十个问题所勾勒的是要更宏观的人生画卷。第一，负担。什么是最令你挂心？什么会令你流泪、愤怒，或是产生怜悯之情？你心中对什么样的需要最有强烈的感受？你常常为什么样的事情流泪或感到愤慨？你在看电视新闻的时候，是否为了一些事情而激动起来，觉得应该有人站出来来采取一些行动？这些都是你的负担。神有时候会借着这些负担让我们明白他赋予我们的人生使命。在有任何解决问题的意向之前，我们首先要有对这些问题的负担。我们有时候从一个意向跳到另一个意向，却没有先让神在我们的心中对某些需要放下一个极深的负担。我们内心的负担是有他们存在的原因的。现在就让你来问问自己，看神将哪些负担放在你的心中。第二，印记。你生命中有哪些特别的印记？例如重要的书籍、人物、事件、良师、成就，一直以来在塑造你的生命。当你回顾人生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一些清楚的印记，他们指示着你未来的人生方向。在我自己的经历中，有一些印记清清楚楚地带领我进入全职的侍奉。我的父母从来没有给我过这一方面的压力，但是我的人生道路上一些经历引导我走向了这一条路。比如我曾有过的导师，曾经影响我人生成长的书籍，对我人生有过积极或是负面的影响的一些事情，比如我曾经遇到过一次的空难事故以及七次的车祸，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体会到人生的短暂，使我对人生有一种紧迫感。第三，主题。在谈话中，在讲道或是在带领查经的时候，你会经常重复的提及哪些主题 或是哪些事件，你可以在一两个星期里面特别留意一下自己的言谈，看看什么话题常常会让你打开话匣子，那很可能是跟你的人生使命有关系的。第四，工具和资源。当你要完成使命的时候，你会运用什么特别的资源？这可以是一些物件、技巧帮助你的人，你手边有些什么能够帮助你完成人生使命的资源呢？是你所处的地位，你的一技之长，或是你的助手，从电脑到与我们共事的人，哪些是可以帮助我们完成人生使命的资源？在人的方面，应该是互为帮助，来完成我们各自的使命。第五，风格。你有怎样的领导风格、个性和属灵恩赐？当你要完成一件事情，会采用什么独特的影响力？第六，梦想。你有什么抱负或是想法？这些应该是以神为中心，并且是清晰的意向，在你生命结束之前，你最渴望做到什么事？第七，任命。思想到这里，你可以借着回答以下的问题来开始写出你的使命。你为何而活？为什么神让你生在世上？请用一到三句句子来写出你的主要任命。第八，意向。假设你在生命快完结的时候，回顾你自己一生的贡献，请你根据你的任命宣言详细描述你自己生命的最终的成果。请以我看见什么什么，我看见什么什么、作为每一个意向的开始。第九，基本信念。请你形容你最基本的信念，这些信念是推动你生命的原则，引导你做不同的决定，并能保守你不偏离正轨。请以简单的形容词，最多列出六个信念。第十，目标和目的。最后，列出对你的使命最为重要的生活范畴：属灵生命了，家庭了，职业了，社交了等等。列出具体的目标，协助你自己将空乏的文字变为实际可行的形式表。第一，你的人生目标，你一生要做什么？然后你写上五年的计划，在你未来三到五年，你想看到什么事情发生？第三，就是一年的计划，你想在未来的一年做些什么？再来就是90天的计划，你在未来的三个月想做些什么？再来是下一步，你怎样计划去开始？好，请你寻找一个你相信正在活出使命的基督徒的领袖，物色一个拥有完备使命的人，问他们一个问题：你如何找着自己的使命？你就根据本课的理念来写下你的人生使命。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谈到这里。我是李兴沙牧师，愿神祝福你。